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5月28号到6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那一缕淡淡的乡愁。前一段时间回了一次老家，感觉变化很大，笔直的街道，整齐的楼房，虽比不上大城市，也算新农村吧，随之而来的气味就不那么让人喜欢了，直呛的人喘不过气来。一路奔波总算到家了，家里的摆设似乎并不比城里差多少，但房子却大多了，没有房地产商的盘剥，老百姓在这方面比城市里强。坐下以后，便与姑父聊起农村的故事，大都是令人心酸的。邻居某某某刚刚50岁便死了，前几天的事，某某某在城里打工摔死了，才37岁，留下8岁的孩子和老父老母。前村又建了一个农药厂，现在晚上不能开门。最近半年村里又死了10个人，都是癌症，与村里的地下水有关。身在异乡，总是思念自己的家乡，自己曾经的童年，总是希望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好，亲人能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几年前，老家就被人称为癌症之乡，每年都有很多人死于癌症，原因就是空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由于污染厂向农村发展，老家浅层的地下水已不能喝，村里打了一眼100多米的深井用来饮用。即使这样，癌症患者也没有减少，因为即使解决了水的问题，空气污染却很难解决。记得小时候在老家，随意的用瓢子舀一瓢打上来的地下水就可以喝，味道甘甜，比城里的纯净水和矿泉水要好很多，也没有因此生病的。坐到地头前，看一看麦浪，也是心旷神怡的感觉。小孩子躺到地头前看蓝天，也是一种享受。有一次手划了一个大口子，直接用土面敷上，几天就好了，根本不需要考虑污染的问题。小孩子偷偷地在地里将新鲜的麦子或棒子烤来吃，又香又甜，也算是一种美味。想想童年，真的比现在美。从老家回来，总感觉不是滋味。这几年，中共一直搞所谓的发展，将整个环境搞成这样，将来的人们该怎么做，怎么活？记得一位持平的同修讲过，当地领导的口号是宁可将持平人毒死也要上项目。我真的不好再说什么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都是这样。世人为什么就不清醒呢？邪恶在害人，将中国变成地狱。醒醒吧，我的可爱的中国人。
着古见今，要警惕忘恩负义的恶徒。隋朝末年，有个名叫攒君谟的人，擅长射箭。他闭上眼睛射戟，说射哪儿就能射中哪儿，说要射眼睛就会射中眼睛，想要射嘴巴就可以射中嘴巴。有个名叫王灵志的人，跟攒君谟学习射箭。经过一段时间，他自以为已经把他的师父攒君谟的射箭本领完全学到手了，便企图射死攒君谟，好让自己成为天下无敌的射手。有一天，王灵志突然向攒君谟接连射去一支支利箭，不料都被已有提防的攒君谟用一把短刀挡住了，只剩下最后一支射来的箭，攒君谟张口接住，并咬着箭头装死倒在地上。 他的弟子王灵智以为自己的最后这支箭射中到师父的口中，已经将师父射死。当王灵智走过去验看时，攒鹃魔突然拔出剑站起来，笑着对王灵智说：你学习射箭三年了，我还没有教你这种孽祖法呢。复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小人总是有的。看来害人之心不可有，这防人之心还不可无呢。攒鹃魔不仅射箭的技术高超，攻防兼备，而且很有警惕性，他能挡住暗箭着实不易。他最后笑着嘲讽王灵智的话，则足以让对方无地自容。中共是利用工人、农民、学生闹革命起家的，到后来却镇压、剥削、残害工人、农民，使他们失业、失地，甚至屠杀学生，使他们失去生命。中共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最恩将仇报之人。
海外采风，渥太华郁金香节，民众喜闻大法真相。渥太华国际郁金香节是全世界最大的郁金香节。2014年5月9号到19号是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第61届郁金香节，吸引了数十万游客。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渥太华法轮功学员来到多斯湖畔公园集体练功讲真相。优美的音乐伴着缓慢圆的练功动作，吸引了大量游客。他们有的拿起自己的相机、手机或 iPad 拍照。一位西人女士看到在临近祥和的氛围中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如获至宝，她发自内心的高兴，并且询问这是什么功法，太平和了，并且向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询问如何到本地的练功点学功。一位14岁的女孩和母亲看到学员练功以后，马上决定学习法轮功。女孩以前练过瑜伽，听到法轮功学员义务教功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时候，母女俩非常惊讶，相约一起到本地的练功点学习法轮功。许多游客在仔细阅读法轮功真相后，对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迫害的残酷性让他们难以接受。Summer 是一位高中生，经过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点时，他仔细地阅读了展板上的资讯。Summer 他表示，不久前在媒体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非常震惊。他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共他们要这样做？迫害的事实让 Summer 希望了解更多的法轮功真相。来自北京的留学生小黄在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以后，立刻决定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小黄是几个月前在纽约的街头拿到法轮功真相资料的，之后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说自己一下子明白了。小黄的父亲曾是北大的高材生，经历过六四之后完全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并开始独立思考。他常对小黄说，共产党说不好的一定是好的，并且鼓励小黄在海外多关注独立中文媒体的报道。小黄在练功点拿到中文资料以后非常高兴，他说一定要把动态网的资讯拍成照片发给父亲，他说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现场的法轮功学员深入地向小黄讲了法轮功真相，回答了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小黄表示他也要修炼，并要到渥太华大学的练功点练功。
澳洲甘蔗节游行，法轮功获双奖。活动主席台上宣布，本次游行最佳文化奖得主法轮大法，总体游行最佳奖得主法轮大法。2014年5月31日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两次上台领取宾利区甘蔗节大游行的两个奖项。第二次参加该地区游行的法轮功队伍阵容壮观美好，再次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欢迎。观众说，法轮大法太美丽了。游行开始，唯一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队伍法轮大法格外显眼 脱颖而出。当隆隆的鼓声响起，金黄色的舞龙穿梭在人群之中，沿路围观的民众开心地拍手叫好，展示中国不同朝代服饰的队伍色彩亮丽，令观众赞叹不已。一路上都是人们惊叹的声音，太美丽了，真像仙女下凡。压轴的腰鼓队更是敲打出令人心情愉悦的声音，游行前的雨水也随着鼓声烟消云散，路上的行人举起相机不停拍着，愉快地向学员挥手致意。游行结束后，学员继续在活动展位上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将中国法轮功学员正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告诉当地民众。人们震惊地说，我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场迫害。
密西根州参议员颁发感谢信赞扬法轮功。2014年5月，密西根州参议员吉姆·马尔签发了特别感谢信，感谢法轮大法为社区带来的独特而有价值的理念，并赞扬通过修炼法轮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无私。据悉，除这封特殊感谢信以外，密西根州法轮大法学会还收到了包括底特律市市长在内的9封来自美国密西根州参众两院政要颁发的特别褒奖感谢信，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信编译如下，这封感谢信是让人们知道这是一个独特的荣誉，颁发给法轮大法，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2年，同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认识到法轮大法为罗切斯特山市和周边社区带来的独特而有价值的理念。自1992年以来，一亿多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法轮大法都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无私，这是一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的精神实践，包括打坐和5套平和的功法习练，并以真、善、忍的价值观为核心，修炼者把这个核心作为指导他们日常生活的道德哲学。法轮大法修炼者都通过分享他们的道德和谐的理念，服务于国家和他们的社区，作为特殊的奖励，因此签署本档，并致力于承认并祝贺法轮大法弘传22周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功法将继续带给密西根州人提供指导，并自豪地看到功法在奥克兰县弘传。吉姆·马尔，首府兰心立法97区。
国际人权律师，中共强摘器官仍在持续。多年来，中共及其所属机构通过强摘器官用于移植手术谋取暴利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在压力下曾宣布要改变的中共最近又在走回头路。5月28号晚，国际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说，负责器官移植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说要结束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但他最近改口称不会取消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而是将其与自愿捐献者的做法合在一起。麦塔斯说，中国的一名器官移植官员王海波在解释黄杰夫的话时称，中国政府不会宣布结束使用囚犯器官的时间表，问题是中国何时才能解决捐献器官短缺的问题，很多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外。很多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说法，与2011年黄杰夫说他不会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马上改变从死囚犯身上获取器官的做法如出一辙。麦塔斯说，所有试图改变中国从囚犯获取器官的努力又回到了起点。2006年，证人安妮公开指中共在沈阳苏家屯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对该指控展开了独立第三方调查，结果至少发现了52项可证实的证据，证明中国存在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做移植的暴行，而大部分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2010年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收集了有关证据。中共在压力下不断改口，本质未改。 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曝光后，被全世界正义人士、团体及政府谴责。中共的反应是从否认到承认到表示要改变。黄杰夫2009年8月还在中国日报发表声明说，监狱中的犯人绝对不是器官移植的合适来源。但是麦塔斯说，黄杰夫在2011年又说，他不会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马上改变从死囚犯身上获取器官的做法。问题是，器官移植是医生做的，不是政客。黄杰夫不是医生，也不提这做法带来的巨大利益，而是提了政治。黄杰夫在2013年8月终于公开说，中国从11月开始逐步废除使用囚犯器官做移植，称这种做法玷污中国的形象。还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所有经认可的医院将放弃使用囚犯器官。麦塔斯说，不过黄杰夫今年说要合并两个系统，不是要取消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与他之前说的完全相反。他说，正如黄杰夫所称，强摘器官在中国是政治问题，中国的健保系统不可能改变政治。国际不断施压，中共难抵赖。麦塔斯说，按中共官方的数据，中国每年做10000例器官移植手术，但中国的2010年前无死亡捐赠器官系统，2013年前无器官分配系统，目前的系统只限于亲属间的捐献。在众多已经发现的证据中，麦塔斯提到，调查员向中国各地医院打去的咨询电话，院方直接称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对被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及非学员的采访发现，只有法轮功学员被系统做血液检查。对去中国做移植手术的患者做采访，发现他们都是等几天或几周就获得器官，这只能说明后面有一个足够大的活器官库。麦塔斯称，中方曾在多个网上公开做广告，并吹嘘移植等候时间短，但在对强摘器官的调查报告发表后，有关内容就删掉了。中方称，从已执行的死囚获取器官也说不通。从2009年至今，已经有十多个国家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死刑犯统计数据，但中方一直没提供。听完麦塔斯的演讲后，加拿大器官移植协会创办者及首席执行官 George Masello 发言说，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你可能成了谋杀案的一部分。马塞洛随后对大纪元说，我要对所有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人说，看着镜子问自己，当知道有人被杀你才能活着后，你能忍受自己吗？他说，我会要求在中国接受了器官移植的人站出来抗议，要求改变。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谎言曝光，明眼人谈傅宜冰京城血案。 近日，国内媒体借着某某教杀人案的风波，再次翻出早已被揭穿的2001年傅宜斌京城血案，诽谤法轮功，毒害世人，只能暴露其邪恶的本质，且看当年民众是如何看待这一伟案的。出租车司机笑谈京城血案，现在什么都往法轮功头上安。日前，乘出租车外出时，向司机讲起大法真相。当谈起央视播出的所谓傅杀青案时，司机笑起来，说：“他是什么练功人？这人原来是东北兵团的，回来后精神就不正常，又抽烟又喝酒，家里困难极了，根本供给不了他。我们那一片人都不理他，都知道他有病。后来电视一演，他也成了法轮功了。”可把我们逗坏了，现在什么都往法轮功头上安。由此可见，央视的谎言再叫嚣一千遍，也掩盖不了事实真相。旁观者说，主角傅宜斌原本就精神失常，我是一旁观者，实在忍不住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原来就认识傅宜斌的亲戚，央视播放京城血案后，因好奇去问傅宜斌的这个亲戚，据其透露，傅宜斌原来就精神不正常，而且经常犯病。70多岁的老医生直接栽赃破绽说：“我在50年代看过杀人现场，墙壁和房顶上溅的血迹是一点点的，这是由于头部和手臂等部位的动脉血喷溅形成的，根本不会出现像电视中演的墙上到处都是成片的血迹。”美国精神病专家 Viviana Gally 说，以精神病案大做宣传，误导民众是别有用心的。美国精神病专家 Viviana Gally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假如这个凶手向记者讲的是真话，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即当他在2001年11月25日杀死他父亲和妻子时，他是犯有精神病的。当他杀人的时候，他不仅患有妄想症，并且表现有命令式幻听的症状，及能量异常增多。至于焦点访谈，在12月23日的追踪报道中，傅说的，因为我们一直在修善，善心有了以后，最后就要有一个杀心，这显然是一句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说出的话。傅的精神不正常似乎已有很长时间了。傅的一位亲戚曾对他的同事马瑞金女士，现居美国，提到8年前傅曾经一丝不挂地跑到街上，家里人都管不住他。从精神病学的角度上看，新华社对傅宜斌杀人案的报道和宣传，把此案当作由于练习法轮功而发生的，企图误导民众是别有用心的。旅外中央电视台国际部高级记者说，关于法轮功的新闻属于最高新闻，稿子都是总编室机要人员直接下来的，各部门当作政治任务完成，新闻组根本不能随便派记者采访，都是专人进行，非常保密，我们谁都不愿管这摊事，明知道是假的还要当回事做，现在都是些投机记者和直接受国家安全部控制的编辑来负责这些新闻。旅美资深设计师李博士说，悲剧发生应追究政府部门失职。傅宜斌杀家人是他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几年前英国发生类似的悲剧，当时的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都集中检讨医院及政府医疗管理部门的失职，在中国却将其用作攻击法轮功的依据，把它延伸为一个社会悲剧。政府人员不但不想办法防止和制止这种悲剧的发生，相反，去挖掘这类新闻事件，以配合其政治需要。
民间传说，乌龙的传说。淮滨县地处淮河流域，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的地方，此地原来叫乌龙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传说很久以前，在淮河里有一条黑龙，凶恶无比，专门毁坏庄稼，祸害百姓，淮滨的百姓深受其害，很是苦恼，经常向上天祈祷，天上有一条善良的小乌龙，可怜百姓的遭遇，便勇敢地从天而降，为民除害。 两条龙便在淮河上空渡起法来，一时间天昏地暗，宇宙疯狂。很快小乌龙觉得力不从心，不是大黑龙的对手，便退了下来，找当地百姓商量说，我可以打白黑龙，但要你们的帮助，明天我和他打时，你们要往水里投石灰，不停地投。第二天两条龙又在淮河上空渡起法来，突然小乌龙一口咬住黑龙的尾巴，两条龙一下子掉到淮河里，不停地翻滚，老百姓都拿着石灰往水里抛。刚开始老百姓都很高兴，以为小乌龙能从水里飞出来，一边笑着一边往水里撒石灰。可是小乌龙死死地咬住大黑龙的尾巴，水里已经很烫了，就是不松口。老百姓明白了，原来小乌龙是想和大黑龙同归于尽。淮河岸边的老百姓都感动得不行，边哭边往水里撒石灰。就这样，大黑龙被清除出去了，小乌龙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淮边的老百姓为了纪念这条小乌龙，就把他们住的地方叫做乌龙集。现在淮边县里有一条主干道叫乌龙大道，就是为了纪念那条勇敢的乌龙。戏弄神像遭恶报。淮边县的七思镇古称蒋国，是文王的儿子柏林的封地。柏林在武王伐纣的历史大戏中英勇善战，立了很大的功劳，封地就是蒋国，所以他又被称作蒋柏林。现在的七思古城墙的遗址都还在，可以看到蒋国古城大概的样子。七思镇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那便是楚国的形象孙叔敖。孙叔敖展示的地方叫做埋蛇岭，离七思古城墙不远。民国的时候七思镇还有孙叔敖的神庙，可是中共篡权后，无神论的教育害人不浅，使人们失去了对神佛的敬畏，内心越来越没有约束。一天有一个愣头青拿着一个耙子经过孙叔敖的庙，看着孙叔敖那长长的头发，突发恶念，用自己的耙子给神像梳头，边梳边说，我给你梳梳头，给你梳梳头。耙子尖很是锋利，把孙叔敖的头上划得一道一道的。那人回家后便人事不省，躺在床上。有个修道人知道后告诉他们家人说，那人的元神被地府带走了，你们赶紧到孙叔敖庙里磕头。他的家人便去庙里苦苦哀求，可是那人的元神一直没被放回来，那人最后死了。中共的无神论害人不浅，对神佛犯罪，国报是很重的。今天中共直接针对修行宇宙大法、法轮大法的弟子残酷迫害，将来必遭天灭，会有大劫难。善良的人们赶快找真相，退出邪灵组织，远离快要沉没的红尘。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